听见康牧师的报告，实在是使我们心里面震动。
康牧师呢？
在这儿。我是二次大战之后
就去过关岛、塞班岛这些地方。
我在塞班岛两年半的时间，和美国海军工作，接受他们的剩余物资。那么在一年半之前，差不多两年之前，我就听见了我的以前的同工，华福的同工谢英港牧师，现在在关岛牧会，他就给我来一封信，就告诉我塞班岛那些个女工的情况。哇，我是真是没想到有这个情形，所以刚好我要去澳洲，所以我就顺便经过塞班。那我一看这塞班岛的情况，真是和以往在我也当然我那时候去那几十年以前了，是完全不同了。那么这个我看到这个情况就有很大的负担。那两万个女工，我像刚才你们都听见康牧师跟你们说这个情况了，他们住在外面都是铁丝网，他们一下了飞机护照就拿去了，走也走不了。他们呢在中国被雇的时候还要给钱才被雇，因为雇主说我带你们去美国做工，工作环境薪水都好，结果去了之后不是那么回事，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这个曾经给美国国会写信，也有美国的众议员去看，那么现在那工厂的情况比较好，康牧师告诉我，现在差不多每个工厂都准许他们的女工出来做礼拜，以往我去的时候大概只有一两家、两三家准他们自由出来，所以那里的工作非常需要，因为这种的迫切的需要。塞班岛那么个小岛，有两万多华工。那我们就在今年六月，就半年以前，我们在关岛举行了第一届的太平洋宣教会议。刚才康牧师也提到了，去了50多位远东和北美的华人教会的领袖们、差传部的主任，还有牧师们，很感谢主，大家受感动，东京的华人教会马上就响应了。刚才我们看康牧师给我们看的是新的教堂，新的那个里面的情况，东京的教会也是去帮助，那就是费用重新装修等等。丁妈妈很多人都认识她啊，她是非常非常热心关心这件事情。那么香港澳门的教会也响应，那明年六月我们要在这个举行第二届的太平洋宣教会议，在斐济岛。假如这个是太平洋，这是东，这是西，这是跟你们正相反。那塞班岛跟关岛是在西边，西太平洋。西南太平洋这些个岛，一个要紧的岛就是斐济。明年六月我们在那里举行第二届宣教大会，后年。2001年，我们在东太平洋的中心的一个岛屿叫做汤加，东加岛，那里举行第三届太平洋宣教会议。现在神就是一步一步把太平洋的宣教的区域打开，感谢主。所以这个就是普世宣教。华人教会的思想、头脑、眼光、意向也逐渐打开了。麦西珍牧师那天晚上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这个华人教会的这个打开好不容易，差不多200年的历史，还是一直到最近这几十年才开始谈到宣教。滕牧师也是华人教会宣教的先锋，他自己曾经那么大岁数去了印尼卡里曼丹 做宣教是一年之久，听见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报道。所以华人教会现在能够开始注重宣教，费一日之功也，不容易，不容易，我们为此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是华人教会和普世宣教。我们今天晚上也特别高兴，有这个 Dallas 这里的这个教牧同工联导会的主席在我们中间。他今天也特别他还有和一位陈牧师，他们两位带了一箱橘子哈送给我们，所以明天早上你们可以吃到他们的橘子呀。晚上已经吃了哦，那要补一个谢谢哈，补一个谢谢了哈呀。那么这个他们两位今天特别来来欢迎我们来到 Dallas， 他们代表这个 Dallas 的教牧同工的联导会来欢迎我们，我请他们两位站起来好不好？呀呀，好，那我们请林盈俊牧师，他就是他 Dallas 华人教牧同工联导会的主席，我想请他到前面来给我们讲几句欢迎的话。好，我们欢迎他。对，
感谢主席。很高兴呢，今天晚上呢能够跟华恩基新教会，也是在同诺的陈牧师呢来探望各位。那么早在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前呢接到这种海外学人培训第五届的时候呢，那我看这 program 说，哎呀，我觉得是很好，因为我在神学院呢，在 Fort 那个号称为全世界最大的这种华人神学院的 South Western Theological Baptist Seminary 呢，在那边我读了七年书。就花姐呢读了七年书呢哈，那么真正能够用上的呢，说不定呢就是等于说你们一个礼拜呢在这边海外学的培训呢所上的这个课。那我觉得呢，我离开学校已经五年了，所以想说要再来上课，那么我是很有兴趣要来。那么现在呢正好休假，那么我就想说呢利用这个时间来。可是一休假呢，我跟罗牧师说他们需要人帮忙，我说要跟我太太商量，那么他同意了我才来。就他说你平常那么忙，他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礼拜六还要上班，那礼拜六礼拜六呢换到我的准备讲章，礼拜天就要又忙，他说都没有一天，那所以呢就对他说那个留在家里好了哈，所以呢我就没办法来参加。那也是很早就来，那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来。就是说我们有几位牧师，我们每个礼拜四下午我们都会聚集在一起祷告，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为你们祷告。那刚刚在这边从唱诗然后再听到康牧师的见证呢，那让我个人得到很大的激励。那么感谢神呢，那是让我在当老师的朋友呢所有的好区呢在牧会，而不是到关岛到什么的去宣教，因为那个宣教士的生活呢大概我过不了，大概也受不了哈。那么什么恩赐显招真是不一样，那我也很羡慕。那么呢今年跟明年呢，我是担任北德州地区，我们有一个教牧同工联导会，就是每个月一次，我们在北德州地区，就是 Dallas、Fort， 包括隔壁的 Benton 跟 Arlington， 我们大概有22间教会，5个机构。那么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早晨的联导会，那我们所祷告的呢，就是愿神的国度早日临到，那么愿神复兴的火呢也降临在我们的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个人跟陈牧师呢，就是代表在北德州地区有20多位的华人教牧同工呢，那么欢迎你们呢到北德州来。那么想请问，有第一次到达拉斯来，到北德州来的，请不可以请你举个手？好，谢谢。刚刚吃饭的时候碰见有从那个阿拉巴马来的，我以前在阿拉巴马读书呢，他们的时候更是阿拉巴马 beautiful。那结果老大只会来德州呢，没有几棵树，哈，没有几棵树，我是很失望。那结果在神仙有一次大复兴的时候呢，那么我也悔改了。悔改就是说，因为阿拉巴马是我第一个 state， 那么我觉得是我的 American home state。那到德州来是很不适应，我也喜欢神学院，不太喜欢 Fort Worth， 因为 Fort Worth 呢是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那神怎么带我到这个地方来呢？是我被关在神学院里面，那么就到教会 去服侍 weekend 的时候，可是当时里面感动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认罪悔改，因为呢神学院号称世界最大神学院，有3000多个学生呢，那对这个西体应该有些 impact， 如果没有的话是我们的亏欠。那神学院是在 forward， 所以呢神既然带领我在这个神学院受造，就一定有他的一个美意在，所以呢就在那边认罪悔改，也真的能够接受大拉斯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呢，各位如果接得到大拉斯来呢，是一片枯黄，好，那么没有关系，至少呢在我们心里面呢，神的恩典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呢是一片翠绿。那么各位来这个时间是很好，因为正好德州呢没有出产什么水果，只有葡萄柚跟刚刚我们晚上吃的呢那个橘子呢是最甜的。那如果呢吃的橘子你觉得很甜，那是德州的好出产，可是如果你吃到是不甜的呢，那么是林牧师不会挑。哎呀，这个是我幕后之外一个老牧师跟我讲的，幕后呢就是说好的科比的是教会的通工的，好，不好科比的是牧师的，好，所以幕后呢跟宣教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相信上帝的恩赐跟选召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这个礼拜当中呢，虽然我们是今晚上才来，你们后天就结束了，可是我们真的是在祷告中求神的灵感动你们，还没有清楚呼召的，愿神在这个礼拜当中呢帮助你们清楚呼召。今天下午当我们三位牧师集体在去祷告的时候，到刚刚聚会前我们在这房间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迫切是流泪的为你们祷告，因为我们真是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服侍神更美好。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服侍我，天父必敬重他，这是我们合本的圣经。在英格里说 Whoever saw me my father will honor him， 天父能够 honor， 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 privilege。 那不管是神带领你们宣教，或是说在教会里面代职侍奉，或是神呼召你去读神学院做装备，做前十间的服侍的工人，神的恩赐选择是没有后悔的。那么不是我们凭着自己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神的恩典呢丰盛了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牧会都很忙，可是我们愿意播出这个时间来呢，除了表示对你们的欢迎之意，也表示说我们对你们的关切期盼以及代祷之意。那么我跟陈牧师呢会继续留在这里。那么我是在 Southwestern Forest 呢的进修神学院读了7年书，现在呢下礼拜要到亚特兰大的一个长老会的哥伦比亚神学院去进修。那陈牧师呢他安德哥爵是在 Chicago 的那个穆迪 Bible Institute， 那他的神学院是在达拉斯神学院毕业。那么这边有很多我们所敬爱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或是牧师，那么我们会留在这边陪你们分组祷告。如果你们想了解一下在北美教会或是读神学情形，或是有什么我们可以带回去为你们代祷的，我们很高兴来为你们代祷。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不是只是一个人来讲今天晚的信息。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先讲服侍宣教，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意向和使命，然后我们就讲这个镜头越来越缩小，越是缩小到亚洲，然后缩小到中国。然后我们就邀请有7位要和我们分享7个题目，每人只有5分钟啊，分享7个题目，只能把那个重点点出来。那么这7个题目是专门针对中国福音事工的前途，也就是你丹以理弟兄他前几天所给我们的那一个文章里面提到7点中国福音事工前面的需要。我们请7位弟兄姊妹来把这个7点分开每人5分钟说一下。我们大家先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恭敬来到你的面前， 这几天你一直有丰富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我们几乎每一堂都感觉到你膏油的涂抹，使我们大家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和你的恩典，还有你里话语里面的激励。今天晚上主啊，我们要奉主名再一次谈到华人对普世宣道的责任，包括对我们本国之民的责任。亲爱的主，请你今天晚上恩待怜悯我们，使我们真实看见这个责任是何等的浩大，也是何等的荣幸，你把这个责任今天交给了我们，交给了你的教会。我们将下面这个短短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从头到尾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恭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我们大家翻到一处的圣经，也是那一天麦牧师跟我们提过的，就是马太福音24章。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念两遍，第三遍我们就背不看，我们念两遍把它背下来，因为这一节圣经在普世宣教方面太重要呀。马太福音24章14节，24章14节。好，我们就大家一起连念两遍，第三遍我们就不看。来一二三，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我们就试试不看。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非常好啊，差不多100%都背过来了哈。呀，这一节圣经对于今天的宣教来说，第一是一个大的激励和使命，第二是个大的安慰应许，因为这位主已经应许了，在末期来到之前，在主回来之前，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主才回来。所以这个大的应许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就抱定这个应许，勇往直前往前走，不管传教有多么困难，也不管这个我们遇见什么抵抗拦阻，也不管目前还有很多的华人教会没有进入拆船，我们就一直走。我们相信这个日子来得不远，第一天晚上我们提到过这个，这个中心的思想就是普世拆船，就是普世宣道。我若是要达到普世宣教的话，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各个基督徒要从狭窄变到广大的心怀。狭窄的教会，狭窄的基督徒不能做拆船，因为他们只顾自己，一切神给他们的恩典都放在本教会四个墙壁之内。神要打开我们的心怀心胸，从狭窄到广大，做大丈夫，生命丰富，生命增长，我们才可以谈到普世宣教。当我们生命增长，从狭窄到广大的过程之中，我们的教会也增长了。我们开始从本教会到其他的教会，从本教会到全教会。不但我们想到自己一个，我们自己在本地的那个有形的教会，可以摸到、可以看到的那个教会，而就更慢慢多想到主耶稣基督整个的身体。The universal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主耶稣基督整个的身体，全世界真正相信主的教会，他们都是主的身体。国度的观念，当我 我们有这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拆船工作就是从本族直奔万邦，这是天赋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普世拆船。那你说我们中国基督徒，我们中国文化的动向是怎么样呢？我们中国文化的动向与这个有关系没有？真正儒家的思想也是一个外展的 expansive P-A-N expansive， 也是外展的，不是困在那里的。可惜在历代皇帝的统治之下，中国儒家的思想慢慢变成了 ingrown 向内发展。所以我们华人向普世宣教，对于我们的文化根源并不是真的相对，所以后来我们的文化变成了一个落叶归根内向文化。而主耶稣的大使命刚好相反，你们要去到普天下去，这是主的大使命。那所谓普天下，所谓世上的万国，我们今天叫所谓普世拆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对象是谁？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对象不是树，不是树木，不是动物，我们的对象是人。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的对象是人。那么今天全世界的人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个很怪的一个地图哈。那这个地图不是按照地面的陆地面积的大小，这个地图是按照人口的多少，人口多那一块面积就大。比方说这个澳洲地方很大，但因为人口少，所以澳洲就那么小。人口最大的非常清楚，亚洲。就是把这个世界分成两半，你看亚洲的人口就是一半。所以当我们说到普世宣教的时候，亚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对象是人，对象不是陆地地面。我们传福音的目标是人。那今天普世人口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人口增加得很快，再过25年，再过1/4世纪是什么样呢？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洲的人口更膨胀了，不但亚洲膨胀，非洲也膨胀了。膨胀的地方多半都是开发中的地方，所谓开发中的国家。如果这里画一条线，你看看欧洲、北美洲、中美洲，这人口的数目不能比了。欧洲变成那么小，北美、中美、南美也是很有限。所以将来普世宣教的对象，亚洲是举足轻重。不但如此，我们也都知道今天所谓 urbanization 人口集中在都市，现在最大的都市你们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啊？也不是纽约，也不是上海，也不是东京，也不是伦敦，是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你们想不到吧？完全想不到。 Yeah, Mexico City。 Yeah, 就是2000万人一个城市。 第二大城市哪一个？第二大啊，你们有想不到？都不是啊啊，上海不是啊， Tokyo 也不是，San Paulo 对，巴西的圣保罗，想不到第三世界的城市这么厉害啊。所以以后所谓宣教，普世宣教里面都市宣教是一个主要的项目，都市一千万人两千万人站在那里，像个巨人一样向教会发出挑战，我在这里你能怎么办？以后这个人口集中都市是越来越厉害。 Dr. Ralph Winter 给我们一幅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普世福音传遍是一个可玩之功，虽然人口这么多，虽然看起来 是如此的艰巨，但是是可玩之功。只要教会肯动员，只要每一位弟兄姊妹肯做，肯都做一些，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应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是可能的。他给我们这个图画，在主后一百年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这个小人物在这里是基督徒哈，每个基督徒的比例是比三百六十个非基督徒，是一比三百六，所以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比例是一比三百六，但是主后一千年的时候就降到了一比二百二。换句话说，基督徒的数目增长了，百分比也增长了。在主后一千五百年的时候就一比六十九，基督徒更增长了。到一千九百年的时候，一九零零年一比二十七了，越来越增长。在一九五零的时候，就是四十年以前，四十多年以前，一比二十一。一九八零一比十一，一九八九一比七，两千年，那距离两千年还有几天呢？啊？还有几天啊？还一天多了一点哈。到两千年的时候是一比四。弟兄姊妹，这个可玩之功 The finishable task， 全世界的教会只要肯动员，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两千年之里面能够向四位还没有听见过福音的人传福音，这个福音就传遍了。当然这是一个统计所出来的数字啊，这是所谓 simplistic 啊，相当这个很容易简单的说法，事实没那么容易简单啊。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情况啊，是一个情况。换句话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是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以上了，那么另外的百分之八十还没有信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向四个人传福音，这福音就传遍了。现在就是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有七位要讲演，你们也想到哈，所以我就有时候就要不起不讲了。我们现在把它从普世缩小一点，缩小到亚洲。在亚洲我们可以看见中国是举足轻重的国家，从一九八九年到现在，西伯利亚
当时明德同工去过五十多次。最近我们又去了印度的北部这些工作，我两个礼拜以前刚刚从这里回来，就看见神今天一步一步的打开亚洲的局面，以前关闭的地方现在神把它打开。拿北印度来说，尼泊尔现在打开了，八年以前还是关闭的。这个不丹，这是回教国家啊，这个是印度教国家，不丹是佛教国家，还没有完全打开，但是我们已经进去工作了。中间一个小地方叫做 Sikkim， 是印度一个自治省。Sikkim 也过去也很多人来参加我们在那边举行的四次的整个地区性的福音大会。王志坚牧师呢回去了，他跟我去过两次，他很受感动，讲他的教会跟那个 Sikkim 这里的本地的教会的领袖们合作，帮助他们。他们的计划在下面这10年以内要建立100间的教会在 Sikkim。 所以神今天一步一步的打开拆船的工作，宣教的工作。魔鬼的工作是关门，关有形的门，国界的门，也关人的头脑的门，也关人心的门。对宗教，对福音，魔鬼是一直要关门，神一直要开门。整个的亚洲今天一步一步的打开，甚至于回教国家。第二天上午，陈慧文姊妹跟我们说过，14-40之窗，然后我们又开始了一个35-45之窗，在那个地区里面，是今天回教徒相信基督教的最快的地方，最开放的地方。回教徒能这么开放，根本不能想象。亚洲地方，中国是主要的，我们都从那里来的。我是从保定府来的，老家在保定府，我生长在北京。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地方。神今天使我们来到海外，有自由的地方，受造就，信了主，受圣经的操练，神更把那一个向我们同胞传福音的重担放在我们心里面，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服侍现在的对象是万国万民，里面包括中国，而且因着文字背景、语言、文化等等关系，我们向本国这边传福音是最方便，不要再去花3年5年去学文字、学语言。所以我们这次的大会非常注重向中国传福音。昨天晚上赵天恩牧师向我说了一些向中国大陆的传福音的一些个宏观一些个需要。今天晚上好像我们是神的安排很奇妙，好像接续下去，从7点上面来看这个中国福音工作前面的需要。我们现在就请这几位每人用5分钟的时间，很对不起，来向我们报告七个不同的这个标题。第一就是我们请吕佩渊博士来讲这个中国内外环境的挑战和护教家对时代的回应。第二是李善求牧师来向我们说福音化的3大路向布道家的课题。第三是稻田恩牧师跟我们讲教会面对的工人荒，神学教育家的责任。第四陈应山姊妹讲我们必须面对的神学课题，神学家的思辨。然后我要讲教会的大陆的教会的路线的问题。 卓越教会的领袖，然后培养恩弟兄讲基督化人才的庞大需要，实践家的兴起。最后李丹与李弟兄要讲到向普世还福音的债，宣教的中国。不耽误时间，就请李佩渊牧师开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会要我报告的题目是21世纪中国福音事工的需要。第一点，内外环境的挑战，副教家对时代的回应。换句话说，是从副教家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需要，特别是中国福音事工。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是个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所以发生在中国的会影响到世界，发生在世界上的各地影响到中国。我愿意以彼得前书第3章15节作为这5分钟的开始。只要心里真主基督为圣，只要为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只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护教学 apologetics 典型的经文，这个护教的含义是什么呢？根据原文就是回答，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护教就是回答，回答什么？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基督耶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所谓护教学，不是你和我有什么本领来保护哈、来保护圣经，保护基督教信仰，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圣经保护我们。所以或者说翻译成味道可能更好，但最基本上的原来一直回答，回答这个黑暗时代千万痛苦心灵发出内心的呼声，他们寻找人生的答案，答案就在基督耶稣里。这今天就要告诉我们至少3点。第一个，你要常做准备，你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你要有信息可讲。首先你要面对这个内外环境时代的挑战，你要知道圣经说什么，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如果你没有这个信息，这个 message， 那你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第二，你要了解周围的人会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 context， 这个处境如何。第三，你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要温柔敬畏回答，这个表明你的心。或者说我们用 3M 3个 M， message method the man 啊，在主的话语是信息，这个时代用什么方法传福音，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在这里是怎样的人。从这个如果看到中国，你再想一个三角形啊，心目中画个三，脑海里画个三角形，这上面就是这个神的话圣经的信息，那在下面这个三角形的这边是上面是 text， 下面是 context， 再就是你的心，你的 heart。 那我们如何回应这个世代的需要？首先第一个，我刚讲过，你要对神的话语要熟悉，所以好好读神的话语，下苦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祷告。当然呢，你需要了解时代，如果你不知道下一个世纪21世纪是什么需要的话呢，恐怕你无法回答这个时代的需要。因为缘故，你要认识时代，你要多看报纸，多了解在中国本身发生的事情，在外面所发生的事情。第三，你的心在神面前要警醒预备，尊主为圣，温柔的敬畏心来回答，来护教，来卫道。好，说到这里当然是很简单的，那个看起来很简单，这个内外环境挑战是非常艰巨的，因为你要认识时代21世纪。那么首先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已经是进入了所谓后现代了，那后现代的划分 postmodern 是1980年代作为分界点，是所有历史学家都承认的。这是1980年哪一年呢？这个看法就不一样了。我们中国来说，当1989年六四民运发生之后，我们中国进入了后现代了。那在这后现代时期，特色是什么呢？是一个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方向。21世纪是一个没有舵手的时代。谁也不晓得中国或普世人类到底往哪里去，除了基督耶稣的真理，耶稣福音的真光。既能了解时代，那么用一些细的例子来说，比方说这个时代让我们回想到，我们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早期教会。那你要真的研究中国大陆教会事工，你一定要熟悉早期教会历史，因为这个情况太相似当时的教会是被逼迫的，是被政府的政权所压迫、压制的、迫害的。 早期大陆发生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在中国，在中国的，在约2000年前早期教会就发生了，所以要研究早期教会，在那样的里面的基督徒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同样，今天教会在国内的信徒要这样子的预备我们的心智。好，那么其实说起来还有这个历史帮助我们啊。所谓现在也是所谓，其实也不新了、啊。这个所谓新世纪运动，或者是海外翻译成新时代也好，新纪元 （New Age Movement） 一点也不新。现在的这个护教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它根本就是一个 Old Age Movement， 它是早期教会时代那个所谓的 Narcissism 诺斯底主义的重现，帝国大反击 （Emperor Strike Back）。他们是讲东西，甚至连新纪元的运动领袖都承认说，早期教会早期时期那些东西跟我们很像，我们从那里得到灵感的，这就是很明白的。所以你要知道里面细节不谈了哈，我们知道这个对照关系。所以 Knowledge Movement 也许我们都熟悉的，书店都有这个这个 shelf 专门摆这些书的，连中国大陆也有我们网站是讨论新纪元运动的，是不是？那是这样的啊，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说黑魔鬼可怕的 Black Devil 是可怕的，但是 White Devil 白魔鬼比黑魔鬼更可怕。换句话说，当黑魔鬼穿上白衣出现的时候，撒旦装成光明的天使在你身边时，你不知道。所以如果摆明我是异端，东方闪电三班仆人，你们上过培训课，你不怕了，是异端啊、哦、穿着白衣来，你不晓得我是谁。就是异端还好对付，那个隐藏的这个secularism 世俗主义，这个时代不断的洗脑啊，那这个东西是可怕的。中国大陆自己本身海外所进来的一大堆啊，都是在洗我们的脑，基督徒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所以你要做一个在20世纪护教家对时代的回应的话，真是要记住罗马书第一章第12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了，捆绑了啊，在心意更新的变化，你就能够查验什么是上帝对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由于在美国了哈，你如果简单最后举个例子啊，你知道现在小朋友最流行、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在美国，Pokemon 啊 ，Pokemon， 我相信这是日本人发明，也一定进到中国大陆了，只是不像美国炒作这么热。那 Pokemon 讲什么呢？你知道吗？我惊讶在不少教会华人发现。福音学老师发这个 sticker 这个卡，就是同这小朋友的奖品啊，在教会里面发呀。那 Pokemon 根据分析，它实在是 New Age Movement 的产品，150几位梁山伯的英雄好汉，打打斗斗可以 transformation， 最后他们可以升级升华，最后变成什么？这不折不扣的新时代主义运动。那我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这些贵的卡片 sticker 给这些我们的孩子呢？让他们看这样电影电视呢？不错，他加上一些人情的一些故事，但是他的骨子里是新纪元运动的。我们有那种分析的能力，所以你不要说东方闪电可怕，它比棒更可怕，口袋怪兽威力不小的。你在研究，在时间到了哈，8到12岁青少年最喜欢读物是什么？毒品啊，不是毒品，讲错了，那个阅读的材料，阅读的读物哈，是什么？在美国排行榜前三名，已经每个卖了800万本以上了。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或者你的孩子还不知道的话，你已经落伍了，不，这也是好事情。Harry Potter，Harry Potter 这个读物现在很畅销哈，它也是新纪元运动产品，它用7本，现在出了3本。你回去问你的小孩，只要在美国长大，都知道这本书。我问我的小孩，很惊讶，发现高中、初中、小学通通看过的，还说在 Library 在 Reserve 的排队很难才借到。那里面讲了什么呢？这个作者是英国的一个女士，她说未来的4本要写得越来越黑暗。这本书这个专家分析是强调这个 ambiguity of the evil。邪恶的不明的混乱，对错道德划分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我们王永新牧师告诉我们，要回应时代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把握时间，要下台了，但是要心意更新变化，才能面对中国大陆普世宣教的需要。
请啊，请的举牌子的弟兄啊，也要不要忘记举牌子啊？
福音化的三段路线， 为什么要定这样的题目呢？有什么目的呢？有什么目标？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福音要传遍神州，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的三个策略福音路线。第一是什么？从农村到城市。现在世界变成城市化的现象，中国也是一样。以前是基本上农村是80%，现在慢慢变成城市越来越大。那这样的，如果我们在城市里面如果不传福音的话，将来城市变成什么呢？就是城市变成福音的沙漠化。应该记住一下，但是我们在城市里面侍奉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我们说一句话，在农村做一只老虎，在城市做一只老鼠。真的，我们在城市里面做一个聚会都是小声唱歌，没胆，我们的胆子不是小，但是为了聚会的安全，我们尽量少声唱歌。然后有一天到农村去，谁都不管我们，一边走了一边唱诗，大声唱诗，大声唱诗，心里多么甜，多么甜。但是在农村不好找人呢，不好找人。我们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城市里面，所以这个步骤啊、宣教，我们需要研究一下。另外一个是从基层到多层。现在我们说基层是基本上是农村，就是农村地区的信徒，但是以后我们像那个中山阶层、林园阶层、中间领域、金边领域，中山阶层是有地位的，林园阶层呢，比如说歌星、明星，要给他刷屏，就是韩国也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很多明星都是个基督徒，写剧本家也是个基督徒，所以写一个那个电视那个剧本的时候，名称、教会的声音响起来了。哎呀，你唐家人是不是去那个教会做祈祷啊？有这样的话出来，很自然地把这些内容都出来。不是这个是基督徒剧本，但是很多人可以明白教会的一些功能。有一些明星每个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参加聚会做见证，非常出名的属于第二的都是长老，他们做个见证。歌星他们唱歌的时候都带一个十字架项链，有的时候唱歌之后就是他们做一个简单的见证，神怎么把我改变成过有意义生活的人。因为基本上是歌星明星他们的生活是比较乱，就是他们都说出来，但是我认识了主耶稣之后我就找到了方向，然后最后他们唱一首赞美诗，那这样的谁都不能挡住他，而且在他的身上看到神的作为，这个影响力非常大，非常大。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专门找这些人，艺术人、艺人，就是音乐家、美术家，或者这些人给他们传福音，而且你们可以做专门喂养他们的教会，知道吗？因为他们是特殊人，他们不会有很多人的来往，他们是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人聚在一起，所以就是音乐家教会或美术家团体都可以的，做一个参考。另外一个政治领域、金融领域就很难接触了。而且中产阶级有些领导、董事长，我们愿意给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没有时间跟我们接触。如果有时间跟他们去吃饭，可以分享神的话语，但是根本他们不给我时间，不给我时间。我有时间，但是那个董事长没有时间呢。以前呢，有一个家长会上主，他们全家跟着他一起来教会的，是不是？现在中国大陆有没有变化呢？老人家是不是在家庭里面还是皇帝啊？现在不是了，现在都是有一个小皇帝了。一个小孩 一个归向主，跟着他几个人归向主呢？六个人了，六个人，父母俩，还有一个爷爷，还有一个是就是母亲那边，就六个人。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参考非常重要的方案，就是可以你们做得到的。怎么了？建立国际性教育学校，在大陆你们可以办学校。现在中国特别现在提倡办民办学校，而且民办大学。一个大学啊，很简单，有两层楼，几个学生，可以办得起来。如果你们是从留学回来的，很快就你们批，有很多大学，这是机会了。如果再过了几年，恐怕不行。为什么？大学太多了，要整顿，这时候门太窄了。现在没有大学，门开了，谁都过来。所以我也打算办一个大学。趁着这个机会，先买一个牌子再说。那国际性教育学校是什么形式呢？一半，基本上一半是从留学回来的，另外一半是就是美国背景的讲英文的。然后我们在国内说，我们学校是讲英文，用英文来讲课。哎，一下子新全国的一个有钱人的人的一个孩子了，他们都过来，先把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教育，通过这个来慢慢把福音送到他们家。第三，从东部到西部。以前2000年以前有一个丝绸之路，现在我们正要开一个福音丝绸之路。现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基本上福音传遍这个地区了。然后我们去那个西藏或者新疆这个甘肃地区要传福音，别笑了。然后我们将来跟王牧师或者跟你们在耶路撒冷见面，在耶路撒冷见面。
很好，
感谢王牧师。因为等这个王牧师站起来，我再讲完。这个题目是中国面对宗教和面对的公民荒啊，神学家教育家的责任。昨天我都讲过，教会的宗教的需要，到处都在呼吁，来呀，给我们培训吧，
对吧？
我们是大孩子带小孩子，不懂啊。这么多的医官来教导我们，谁能够把我们带到正路上去呢？
嗯，
来呀，帮助我们吧。你听到中国马其顿的呼声吗？中国教会的需要，可以神学教育或者是公益训练是多层次的神学教育，最普及的就是义工训练，负责各个培训这个加密教会点儿的，他可能10个人，可能100人。那么这个基层呢，他们可以自己教导，可是谁教他们呢？需要一些上层的循环性的忠诚同工教导他们，可是这谁能够给他们这个忠诚同工呢？他们需要一些师资来教导他们。其实带领一个点儿或者是几个点的同工，基本六门课，好像是圣经历史，怎么查考圣经，怎么讲到基本神学，基本这个教会历史就可以了，怎么牧养教会。12门课呢是这个地区性的同工，
现在最多需要的就是这个地区性的同工，但是我们供应不到，所以呢最有效的就是帮助他们训练一些师资。听到后书二章二节，保罗就提到他说，你要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那他们回去教导下面同工，下面同工再教导下面同工，这是目前当前的急需。我这里的24年课可以在1年到2年给这个教会的师资或者将来的城市的聚会点或者全世界的这个中小城市的传道人作为基本的训练。那么将来呢，道路开放之后，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大专毕业生愿意全世界奉献，愿意接受培训，那么需要36年课的好像 MBIF level 的训练。这个大专毕业生的训练是少数的，越往下这个人数越多，大学硕士这个程度呢有三个功能。第一呢，就是训练师资来供应下面这些培训点；第二呢，为大城市准备牧者；第三呢，为专业人士，好像在大学教书的这些知识分子，提供给他们基本培训教育，他们可以在自己领域更有效的发挥。还有文字工作将来就是大众媒介等等。迟早我们还需要一些研究生的，好像是 Master of Theology 的，他们就做文化的工作，文化基督化。所以这头两个阶层呢是文化基督化，下面三个阶层呢是教会国度化，是满足教会的牧养工作，基层的又是牧养又是传福音。邓小明呢是信徒，所以一部所书那是说上面赐给教会的恩赐有传福音的先知、教师、牧师，这些人是专为信徒，各尽其职，是信徒传福音。上面这些领导是装备下边的，那我们现在是信徒上面那些命令，就是他们装备下边的。所以我们应该推动多层次的神学教育，越下面人越多，越上面人越少，但是呢它有它的功能，不能够单独选择一个点就不停了，应该整体的。那未来众神学教育的责任呢，就是发展多层次的神学教育。你可以说我还不能做这个，但是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释放。另外中国神学教育的总的方针有4点，